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每一天播出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希望我们的节目的内容能够帮助你灵命成长。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最重要的是信了主之后，我们的灵命要不断的长进，这样呢，我们才知道我们在这世上怎样生活能够讨神喜悦，怎么样才能够明白神的心意，就需要多一点的读经祷告亲近神。所以今天礼拜天的空中辅导呢，特别为听众朋友预备了心存主道这个栏目。借助这个栏目，我们可以学习圣经神的话语。今天在这个环节当中，有张道明牧师跟我们分享的信息题目就是神的儿子。经文是在约翰福音20章31节，约翰福音20章31节。那现在我们就安静我们的心，在这里等候学习神的话语。
要切切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让我们以圣经的话语培育健康的心灵。心存主道。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您好，我是张道明，也愿意在这个宝贵的时间里头跟您先做一个祷告。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我们讲一个题目，叫做神的儿子。在约翰福音第20章31节里头呢，约翰呢就把他写这个约翰福音的心意写在这个地方。他说，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这里头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耶稣是基督，那么而且呢，我们信了他的名字就可以得到生命。但是信他什么呢？就是说信他是神的儿子。那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课程。我特别呢在圣经当中呢，把9点呢，9个重要的地方呢 今天列出来，以至于我们可以在神的带领下边，我们可以好好的学习这个功课。当我再一次的复习这九大点的时候呢，我就越来越觉得真是丰丰满满的，所以我存着一个非常战兢的心意，也存着一个非常尊敬神的心意，要把这九点呢跟您分享。我也盼望在我们这个开始分享的时候呢，先把这九点恭敬地摆在主自己的手中，请你跟我一块儿用一个十分敬畏神的心态，我们先有一个祷告开始。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您让我们的主耶稣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以至于实现了人与神的同居，就是神要住在人当中，就是以马内利。我们今天得到了新的生命，是因为主耶稣住在我们的心里头，以至于我们可以侍奉神。那么今天我们这个功课呢，是讲到神的儿子这个主题，这其实就是约翰在整本的约翰福音当中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重心。那么求主当天怎么帮助约翰写出这个重要的信息，我们今天可以把这九大点也可以好好的在您的面前学习。求那个当天感动约翰的灵今天也感动我们当中的每一位，让我们在您的面前有一个非常好的学习。我们这样的祷告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名字，阿们。今天我们看这个神的儿子啊，我就想一个问题啊，假如这个道没有成为肉身，那么约翰就不能够看见，也不能够听见，也不能够摸到这个生命之道。这是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一节里头上去讲的。那么启示录的第21章第3节里头讲了一句话，他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这句话呢也没有法子可以实现。但是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这是非常非常美的一件事。那么我们今天呢就靠着主自己的心意呢，在这个地方呢再一次提醒您，就是原来整本的约翰福音提到父跟我父这一个特别的名词的时候呢，总共提了156次之多，请你把它记下来啊，156次之多。可见呢天父跟圣子耶稣基督之间的关系呢是非常非常深厚的，156次啊提在约翰福音当中。所以我们呢今天一定要用心学习啊。那么现在呢我把这九大点的神的儿子呢先跟您做一个研究述说啊。第一个大点呢就是神的儿子就是我们信仰的中心。因为在今天我们所读的那个约翰他所讲的那个约翰福音的中心的时候呢，他说我写这些话给你们，写这些事给你们，就是因为我有一个目的，就是让你们知道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而且因为他是神的儿子我们才有生命啊，所以这个生命就是我们信仰的中心啊。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有人说耶稣基督行了那么多的神迹奇事，应该有很多人相信他。但是我的回答很特别，我说犹太人经过了红海啊，而且呢就是也看见了那个神在让那个海水站起来，他们可以走过那个红海，那个大的神迹，他们上岸了，但是不久之后他们就怀疑埋怨，而且呢埋怨摩西。可见呢神迹当然可以有它的作用，但是我们的信仰不是建基在神迹之上的，我们的信仰是建基在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呢今天这个第一点啊一定要你记着啊，这第一点呢就是我们信仰的中心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身上。第二呢，神儿子的生命是赐给我们的。约翰一书第5章12节里头有一句话，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人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 这里头当然所指的这个生命不是肉体的生命啊，这里头所指的是我们属灵的生命。但是假如一个人他的属灵的生命强的时候，他的肉体的生命，我相信在神的特别的保守跟使用之下，他的肉体的生命也会强。属灵的生命软弱的时候，他的肉体的生命也会软弱。我的意思就是说，神要使用他的肉体的使用上是没有办法的，因为他的属灵的生命不强壮。那么但是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人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就是说，假如我们把耶稣基督接到我们的心里头，那么我们立刻就有了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是什么呢？就是神儿子的生命。这个神儿子的生命不是我们原本有的，也不是我们这个肉身的生命。这样的时候呢，我们里头有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的灵魂就重新苏醒，以至于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永生者就是永远的生命，这是完完整整的一个永远的生命，就是跟神儿子进入他的新天新地当中的那个新的生命，是跟从前我们肉体上犯罪的那个生命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第三点，我的题目叫做两个介绍。我想问问你，神有没有在圣经当中介绍他自己呢？有。这是出埃及记第三章里头所讲的，神向摩西介绍了他自己。但是跟着另外一个介绍，就是神有没有把他的儿子介绍给我们呢？有。这就是马太福音的第三章啊，两个都是第三章。第一个呢是出埃及记的第三章，神说我是耶和华，我是自有永有的。其实原文就是说，我的名字叫做我是。那么后来耶稣基督也用我是，就表示他是神自己了啊。那么马太福音的第三章呢，就是说是天父介绍他的儿子啊，耶稣，他说他是什么呢？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感谢主。假如我们站在旁边，神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说我才不信呢，那么你就是以神为撒谎的，你不接纳神的介绍，那么这是绝对绝对得罪神的一个重要的罪啊！所以我看我们需要逃避这个罪恶。那么在我们还没有往下讲之前啊，我告诉你，我下边呢还有六个大点，那么就请你呢准备一下，我们待会回来的时候呢，好好的将它仔细的思想。
腓立比书一章二十节，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
学习为所失去的感恩，也接纳失去的事实，不管人生的得与失，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为有主的同在，就是最大的得着。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好，现在我们进入这个神的儿子这个第三课的第四个小点啊。第四个小点呢，我给他一个题目呢，叫做独生儿子。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里头讲得很清楚，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么这个独生子这三个字呢，现代的学者呢有两个解释。第一个解释呢，就是现在很多的学者呢强调说，这里头没有那个生的意思。换句话说呢，就是他只强调独一的意思。那么就是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子赐给他们。那么这个地方什么叫做独子呢？我就要把这个意思呢加上一点强调的地方，就是耶稣基督是神 独一的、独尊的、独荣的，就是神独一高举的，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别无救主，神也没有预备另外的一个儿子是为我们预备的。所以耶稣基督他是独一独尊独大的，而且独荣的。那么这第一点呢，就是我们要注意的。那第二点呢，就是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五节说，他说爱子就是耶稣了，是那个不能够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哎，这里头呢就跟刚才所讲的那个独生子，因为有人说没有生那个意思嘛，那么所以这里头呢我一定要加上那个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五节这里头所强调的。这里头所强调的是什么呢？是首生的，就是说耶稣基督真是神所生的。那么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他有神的生命，他有神的位格，他不是一个被造之物啊！这一点呢，请你很清楚、很清楚的看清楚。我再讲两句啊，神是创造者，神所生的也是创造者，就是神自己本身所出来的。虽然我们不知道神跟主耶稣之间的那个是怎么生怎么样，但是我们知道在神的第二位里头，就是神的儿子这一位里头呢，他是首生的，就是首先生的，就是神把他生下来，不是手造的，乃是一个造物之主。那么现在我们进入呢第五点，好不好？这个第五点呢，请你把约翰福音的第五章打开来看一看，他的第五章十八节，我们看十七节吧。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因为他不但犯了安息日，并且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和人当作平等。我不知道当我读了这一段话给你听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这里头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把神称为父，就是说他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犹太人想杀他就是为这个原因。所以呢，我们也可以看见呢，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节里头呢，说到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就是说圣父、圣子还有加上另外的圣灵，他们都是平等的啊。那么所以第五点呢，我给他一个题目叫做与神平等。那么第六点，与父原为一。第六点请你写下来，与父原为一。那请你看呢，约翰福音的第十章第三十节啊，第三十节。那么这个地方呢，耶稣基督讲得很清楚啊，他说我与父原为一，我与父原为一。有一个耶和华见证人有一次到我们当中做一些搅扰的工作啊，因为他们不信耶稣与神同等，他们不信耶稣就是神的生命，所以呢他们的信仰是非常脆弱的，也没有基础，而且呢是非常的空虚，没有得救的把握。那么他就跟我们当中的一个姊妹呢谈话了，他说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里头祷告的时候，他就求神把那个苦杯拿走，那么就很明显的神的地位呢是比他做神儿子的地位呢是高，所以呢在神里头呢是首先是神，然后才到他的儿子，然后才到圣灵。但是圣经并不是这样说的，我们刚才说了一句话，就是圣父、圣子、圣灵都是平等的，是吧？那么现在呢这个耶和华见证人呢就花了很多的时间跟我们的姊妹呢辩论。但是感谢主啊，这个姊妹呢是相当有基础的。所以呢他就问了，他说为什么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三十节里头问一个问题，我与父原为一，又是怎么解释？这个耶和华见证人就没有法子可以回答了。 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这里头告诉我们两件事。第一，我与父原为一，就是他与父神原本是一个的，就是在一位神里头的三位神啊。那么并不是说三个神啊，乃是说三位被称为神的同时在一位神里头，所以是三位一体。我与父原为一，就是在本质上耶稣基督与天父是完全平等的。于是乎犹太人就因此的听见之后就要杀他，因为他把自己当作神啊。第二呢，就是我父在我里面，我也在父里面，这就是原为一的意思。后来呢，更深引到呢那个信徒与主之间的合一，这是约翰福音的第十五章跟十七章里头花了很多的地方所讲的，就是天父与耶稣基督是合而为一的。那么耶稣基督说，你所交给我的人，我已经为他们祷告，而且保守他们，那么直到今天，所以呢，我也把他们带到天父您的面前，让我们都合而为一吧。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我与父原为一。第一，就是耶稣把自己与神同等的地位拿出来。第二，就是我与父原为一，就是主耶稣在父里面，父呢也在主耶稣里面，就是天父也在主耶稣里面。主耶稣的祷告非常的美，他说把从前我们在天上的荣耀再一次拿下来。那么然后拿下来怎么样呢？就是说这些人都因为我跟他们传道传福音的缘故，他们都跟随了我，他们都有了我的生命。好，就让他们自己合而为一，也让他们和我合而为一。那么然后呢，因为我在父里面，也让他们这些信徒也在父里面。就是说我们今天我们信徒自己本身，求主让你让我看得很清楚这一点啊，就是原来我们因为耶稣的缘故也跟天父合而为一，我们不再是一个普通的人，我们乃是进入神的国，进入神的家，进入神的生命里头，与神合而为一的。这是何等何等何等美的一件事。原来我们的得救，我们的蒙召，是在这个宇宙万物还没有建立之前已经预定了。我们今天又靠着主自己的恩典，我们得到了新的生命，就是主耶稣的生命。既然有这个新的生命，我们就进入主耶稣里头。我们既然进入主耶稣里头，而主耶稣也跟父合而为一的缘故，我们也是跟父合而为一。这是约翰福音第十五章跟十七章里头所带出来的重要的信息。我盼望你可以，待会儿有时间把这两章的圣经把它仔细的看一看。好，那么现在我们讲第七个啊。第七个呢有点特别的地方啊，请你把约翰福音的第一章打开看一看啊。约翰福音的第一章里头呢，我今天要你看的是它的第十二节啊，十二节，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二节，他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那么这一点跟加拉太书第三章十六节里头呢，我们要对照着看一看呢，请你把加拉太书呢第三章第十六节呢把它打开来看一看啊。那加拉太书的第三章十六节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什么呢？他说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那么这里头神指着谁所讲的呢？那么我们就看他的第十五节里头解释了，原来这个应许是交给亚伯拉罕跟他的子孙的，但是 加拉太书里头这里头特别的讲到，他说并不是亚伯拉罕的众子孙，其实当时所讲的乃是指着你那一个儿子，你那一个儿子。那么就是说呢，神的应许呢是交给亚伯拉罕的一个子孙啊。那么那一个子孙是指着谁呢？就是指着一个人，就是耶稣基督。那么两段的圣经加起来呢，我们就可以很自由地说，我们都是神的儿子，但是并不是那一个儿子。那凡接待耶稣的，就是信耶稣名的人，耶稣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对，这是对的，但是并不是做那一个儿子。那么那一个儿子是指着什么呢？就是加拉太书我们刚才所读的第三章十六节的那一个长子，就是神的儿子，这一个基督就是耶稣。换句话说，所有一切的福分都临到那一个儿子，透过那一个儿子临到我们的身上，所以除他之外别无拯救。我们今天就是靠着那一个儿子的鲜血与神立约的，这是相当深奥的一个真理，但是我愿意把它提出来，我也盼望你可以明白我刚才所讲的话吧，是吧？这是那一位的儿子。好，现在我们到那个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二十八节啊，这一句话呢是很重要的，是主耶稣亲口所讲的。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八节，他讲什么呢？他说：“父是比我大的。”那么，所以呢，耶和华见证人就用这句话呢攻击我们，说耶稣基督并不是与神同等的，父是比我大的。他说：“你看，你看，主耶稣在这个地方不是说父是比我大的吗？”但是他们忘了，耶稣基督原本与神同等，那个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节里头所讲的，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状，成为人的样子，到这个世界上来。换句话说，是他放弃了那个与父同等，而背上了人的肉身，住在我们当中。因为人是不能够与父同等的啊，在无论在能力在本质上都是这样，但是主耶稣就披上了人的身体，所以他一定要站在人的岗位上讲这句话。他说什么呢？他说父是比我大的，其实就是指他在岗位上，人的岗位上，这一句话所指的就是他站在人的位置上所讲的话。我听过一个人这样说，他是站在人的 office， 这个 office 呢，就是英文所讲的那个办公的地方啊，就是他在那个人的身份上，他是这样的，父是比我大的。那么现在我们进入第九点了，我们看看第十四章啊，约翰福音的第十四章。我们在这儿呢，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第十四章第九节，耶稣对腓力说：“我与你们同在这么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就是说，子等于父，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我是神的儿子，耶稣是神的儿子，就是说神把他的儿子差派到这个世界上，成为他的样貌，成为神的样貌，就是从耶稣基督的身上，从他的神迹奇事里头，从他的所讲的话语里头，从他整个的人身上，我们就看见了神。所以呢，耶稣基督很清楚地说，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我亲爱的弟兄，我亲爱的姊妹，让我在这儿呢把这句话引申一下子啊。我们刚才一再强调说呢，凡接待耶稣的，就是信耶稣名的人，耶稣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那么我们今天都是神的儿女，让我问你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说在我们今天的生命当中，每天的生活里头，请问人家是不是可以从你的身上 看见神的样貌，是不是可以从你的言语里头听见神的声音，是不是从你的爱心里头看见了耶稣基督的爱心，还有从你的干净的生活当中，是不是看见了神的洁净呢？反过来讲，是不是今天有很多的基督徒失落在那个卑贱的生活当中，忘了他们就是神的儿女这个身份呢？当然我们不是说可以呼风唤雨的行神迹的那一种的能力，但是无论如何，假如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不能够带出神的形象，这是何等可惜的一件事呢？耶稣说，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我们做一个结论，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神的儿子住在我们里头越强，我们的生命就越强。所以我求主施恩给你给我，每天好好的亲近他，才开始我们每天的生活，我们里头那个属灵的生命强，我们外头的生命就强。现在有四个思想的问题请你回答一下。第一个就是，为什么主耶稣说我与父原为一？第二，为什么信心不建在神迹跟奇事之上呢？那么假如不建造在神迹跟奇事之上，那么到底建造在谁的身上呢？好，属灵的生命开始与主耶稣，到底他根据哪一节的经文这么说呢？好，最后做一点，请问你的属灵的生命强吗？以后的日子你要怎么办呢？求主大大的帮助你，跟大大的帮助我。再见。
以马内利，基督的爱，圣所应许的同在。心情
在天父怀中。
神的计划是有智慧的。你是不是在为着要走的道路感到困惑呢？要记得，你的父神正以爱在引导你，他为你预备的道路是最好的，否则他早就领你走不同的一条路。亲爱的天父，求你帮助我，使我能够以谦卑信靠的心接受现在遇到的艰难和困苦，以及将来所要承受的，帮助我忍受一切，绝不让失望在困境中来掌管，那要信靠你。当你带领我所爱的人、我的国家、整个世界走上越来越艰难的道路的时候，让我仍然能够信靠你，让我定睛在最后的结局上，因为你的道路永远是以荣耀告终。我感谢你，因我确知你一切的带领都是按照永恒奇妙的计划进行的，他们乃是引向一个荣耀的目标。虽然这条路最初要走过黑夜，经过个人的破碎以及审判临到万国，但结果却是你要在废墟上建造一个新的世界。因此我定睛在这目标上，我要在生活当中绝对信靠你。我确信在混乱和艰难之后，你的荣耀要显明在一个新的世界上。以赛亚书28:29说，这也是出于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谋略奇妙，他的智慧广大。
祷告不是演讲，不需要特别的词汇和结构。祷告也不是辩论，不用凭口才博取神的注意。平常怎样说话，你就可以怎样祷告。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每一句祷告都是出于爱心、信心、耐心，每一次祷告都有神、你和我共同参与。欢迎加入守望者园地。
在守望者园地这个栏目当中呢，我苏琴也希望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都能够加入代祷的服事。那非常感恩的是，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也有听众朋友你非常熟悉的杨天成老师在我们当中。天成老师你好吗？
师母你好，非常开心能够透过这个守望者园地为听众来祷告，让我们彼此的在这个当中经历神的恩典。
对，非常宝贵的一个服事。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环节当中要关心哪几位主内家人呢？
今天呢有三位弟兄姊妹，一个就是蓝天白云姊妹，还有就是安徽的素姊妹，最后是北京的邓弟兄。
好，我们先来看看蓝天白云的这位姊妹的短短的电邮。那他的电邮不是写得很长，但是呢充分的能够感受到他的压力是非常非常的大。他在这里呢首先呢就是提出来，希望我们能够为他的丈夫、他家的弟兄祷告。因为他的丈夫呢在2014年的时候呢出了车祸，也因为这次车祸的缘故住院啊，再加上治疗啊，花了不少的钱。但是呢在今年四月份的时候呢，她丈夫呢又查出她的一个很急性的疾病，她说患有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
白血病，
这个呢我们不太清楚。她的丈夫呢现在在安徽合肥的一个 省立医院接受物理治疗跟化疗当中，她说做一个妻子的过去看到丈夫出车祸，现在又患这样的病的时候呢，心里面非常非常的疼。
嗯，那么他自己本身呢，因为过去的治疗，花了很多的钱，欠了很多的债，那现在又有这样的情况呢，他肯定是心里非常的着急。那么而且呢是雪上加霜的，就是他们的父母呢不但没有支持，也觉得对他们的信仰呢也有很多的说法，认为呢你们不应该去教会了，那你们这个去教会反而这个影响了很多。
对，他的自己的爸爸妈妈，他特别是他的爸爸呢，就开始批评他，就说你还去教会，去教会干什么呢？很多不幸的我们的家人常常会用这样的一些话来批评我们的信仰，所以姊妹在这样的痛苦当中非常的难过，他就希望我们能够为丈夫祷告，也盼望神能够医治她的丈夫，特别是治疗的费用，很实际的生活当中最大的这个需要呢，她说求神也能够预备吧。我们知道落在这样的光景的这位姊妹啊，我们要用祷告来托住她，希望她的信心不动摇，而且在这样的患难当中更能够紧紧的依靠神。我非常欣赏他的是，他说他每一天都听空中辅导，他愿意在主里面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成长。当我看到这里的时候，心里面很受感动，所以我在这里呢，真的是呼吁听众朋友能够为这位姊妹呢，用祷告来托住她，也求神能够医治她的丈夫，在患难当中更多的经历神的同在吧。
那另外一位呢，就是安徽的素姊妹。
嗯，
那素姊妹呢是一个年轻的十几岁的这个高中生啊，
十七岁
的高中生。那么她在她的这个差不多半页纸的这个信的当中呢，都是讲到她自己的一些心情。
她
说呢，虽然是一个青春的一个女孩子，但是呢她面对她的人生呢很颓废，她觉得她自己呢是没有这种动力啊，生活上没有动力，而且呢每一天呢都好像是没有这个能力去面对每一天，觉得很颓废。那么他觉得他自己呢也是没有自制力的，他不知道每一天是怎么样的度过。那么他觉得他自己也是一个自傲的自大的这样的一个青少年。
对，也就是说他没有人生的方向，就觉得做什么事情都没有意思。但是有一句话天成老师我不太懂，我不知道你明不明白，他说周围的人每天活得如同打了鸡血一样，到底为了什么呢？这是什么意思啊？
是不是每一个人他就是说在周围的人呢可能都是很有动力啊，好像每一天有很多事情做啊，就是一种这俗说的一种方法，就是好像打了鸡血一样很有动力的，
很有，
但是他自己呢好像没有动力的
就是跟他们比起来自己是没有任何的动力啊。我觉得这么年轻的孩子这样的去面对生活也是挺担心的。但是也非常感恩的是这位年轻的孩子他愿意借助电邮跟我们把他的这样的一个痛苦表达出来。他也讲到，他说他很想就是知道自己能够有一些动力能够好好的活下去。但是我发现他在这封电邮里面就讲到，他说他是一个我觉得挺聪明的人，不用怎么念书，考试呢也是中等。他说有的时候呢也没有动力，不想完成他的功课，觉得没有什么意义。但是我就觉得作为一个学生的完成自己的作业是自己的本分跟责任，你不能说是因为没有动力的缘故连作业都不做吧。
所以呢他在这个当中写到，他说比起写作业呢我更愿意看小说，所以他可能花很多时间看一些课外的一些书籍啊。当然你可以读，但是你的学业也是非常重要的。
对，我觉得这个年龄的孩子很容易做梦啊，尤其是女孩子哈，如果他说他喜欢看小说的话，可能自己常常就是在小说里面自己在那里面生活。我是鼓励这位年轻的女孩，这位 安徽的苏姊妹，就是希望能够脚踏实地的能够课余的时间呢看看这些东西，但是呢也要懂得分辨，有一些小说呢不是特别的好的时候呢，不要影响了你的思维。最重要的是你要知道你现在是学生，他说他现在很快就到18岁了，他就特别的开心了。
但是呢他发现呢他自己呢有很多的挣扎，比如说他自己是在家里面依靠自己的父母来生活，那么他觉得不应该去依靠他们，他想自己去努力，但是呢他觉得是好像没有能力，他每一天回到家里呢就好像自己呢像一个乌龟一样躲在那个房间里面，父母的关怀也让他自己觉得是理所当然的。
所以呢就不落地了他的想法，所以我觉得这个呢是跟他看这些小说是有关系的。鼓励这位年轻的孩子，如果你真正的信耶稣的话，应该在主里面，你知道你是一个神所爱的孩子，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应该找到人生的方向跟意义。这位年轻的孩子他在信里面最后也说，他说很想自己养成一个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情的这样的一个习惯。我觉得他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一个好的开始。
对，关键是怎么样付出行动。
对对对，虽然他说他把很多负面的东西借助这封电邮给了我们，但是呢我们在这里呢真的是想告诉这位苏姊妹，我们愿意用祷告来托住你，有多大的难处，尤其是这个年龄有很多的挣扎跟不实际的想法的问题，你都可以跟我们就是分享，好让我们能够帮助你，也能够为你祷告。
那另外一位呢就是北京的邓弟兄，那他写了差不多两页纸的这么长的一个信啊。
对，
那么当中呢讲到他自己跟自己的妻子的一些关系啊，那么他发现呢在信仰上也发生了很多的问题，特别是在2016年结婚以后呢，他发现呢跟他的妻子呢发生了很多的争执，而且跟他们的父母双方呢也有很多的争执。因为
争执的原因是什么呢？
是因为这个彩礼的问题，可能是
对对
太太可能想多花一点钱搞得隆重一点，他认为呢没有必要，以至于呢在这个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有很多这样的一个争执。那么他觉得这个妻子呢是不成熟的，信仰的根基也不是稳定的，那但是呢在这个方面我们发现呢其实两个人都是差不多，都很多的挣扎，很多的一些争执。那他自己本身呢也身体不好，那么在这个其实有一段时间他们没有住在一起，那么在一起的时候就常常的去吵架，
对，
以至于呢吵到一个程度呢太太离开这个家回到自己的父母那里去，那么这个做先生呢当然想到这个妻子的家里面带她回来，但是呢也让他们的父母呢很担心，认为他们的信仰呢这个去教会太多了啊，也影响到他们这个夫妻的生活，所以呢对他们这个夫妻呢也有很多的负面的一些看法。
对对，我觉得其实呢邓弟兄跟他的妻子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当他们结了婚的时候呢很多的事情都是由父母来做决定，比如说他们刚开始的时候想不跟父母一起住，到外面两个人一起去独立的去生活的时候呢，自己去经营他们的婚姻的时候呢，父母就给他们建议叫他们到外面去打工，而在打工的过程里面也遭遇了很多的问题，造成两个人常常争吵，像刚才天成老师所说的，妻子呢也因此的缘故呢就跑回娘家。当他要到娘家去带他的妻子回来的时候呢这个妻子的父母亲呢又不允许，所以呢中间有很多的问题是因为父母亲在当中给他们做了一些决定。那我觉得很感恩的一件事情，他在这封来信里面，他虽然前面讲了很多关于他们的问题，但是呢他后来呢他自己慢慢的冷静下来去思考的时候呢，他发现了一个核心的问题。他说今天他跟妻子的关系这么不好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他自己慢慢的远离了神而贪爱世界。 他很少呢就是花时间来亲近主，他以为他的妻子信耶稣会在信仰上面也能够多一点的亲近主，但是呢发现他的妻子也不是这样的时候呢，两个人都互相的开始埋怨对方。我觉得最感恩的是让弟兄能够醒悟过来，知道自己今天落在这样的一个处境呢，就是从远离神开始。所以我觉得能够再次的回到主的面前，能够好好的认罪悔改，能够重新的跟神建立关系，从神那里得力量来维持他们的婚姻关系，是一个很重要的秘诀。他把这个经历呢也跟自己的妻子表达了，就是借着电话跟他的妻子表达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他的妻子心里面也是难过的哭呢还是感动的哭呢，就是他的妻子呢也为他流泪。那弟兄现在最大的一个难处，他就说很希望妻子能够回来跟他重新在信仰里面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建立这个家庭。而他的妻子呢是不是愿意回来呢，这个呢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大的难处了。
那么他其实面对这个属灵的一些挣扎，他也是提出来，他说他自己呢也想有一个重新回到神面前的生活，有一个信心的生活，但是呢他觉得是没有动力，所以他也希望有人能够帮助他啊。所以我们也希望呢不单单是靠别人，也能够自己在主的面前好好去祷告，很多的去读经啊。那么他当中呢讲到说当中有这个主内的肢体给他鼓励，给他安慰，让他能够重新的来到神的面前。那么他也发现了自己的问题，发现许多的时候呢都是因为自己对不起这个自己的太太，以至于对他有很多的伤害。所以他在这个当中也讲到他自己的一些心路历程。
对，我们求神帮助这位弟兄能够再次的真的是立志好好的靠着神来做好作为一个丈夫的本分，建立他的家庭，也求神感动他的妻子愿意给丈夫机会，两个人重新开始。好，那现在我们就为这三位听众朋友一起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主你的恩典，今天我们能够为这三位弟兄姊妹来献上，愿主你来恩待，因为每一个在你面前都是宝贵的。虽然我们的人生有很多的崎岖，很多的艰难，但是主你自己都知道。我们特别为到蓝天白云这位姊妹来祷告，因为她的先生过去有这样的车祸，现在又发现了白血病，欠了有26万多的这样的债，愿主你来恩待他们。特别是他们的父母因着他们现在的状况也对他们的信仰产生了怀疑和指责，愿主你亲自来恩待他们，顾念他们的苦情，因为你是满有怜悯慈爱的上帝，你是在患难中做随时的帮助，愿你来恩待他的先生，面对病痛能够仰望大能的主，让他们夫妻两个人凭着信心在你那里支取力量和恩典，能够度过每一日，能够在生命当中让他们充满了主的同在，有属天的平安和安慰在他们的当中，能够在众人面前也能够在家人面前彰显出主的荣耀。求主来借着医生来医治他们，让他的先生能够在这个当中得到很好的医治，也求主你能够在经济上能够帮助他们度过这艰难的时候。我们也为到安徽的素姊妹来祷告，愿主你来恩待这位年轻的女孩子，让她在生活的当中真正能够遇见你，在人生没有方向生活没有动力的时候，当她在面对自己颓废无力的时候，求主你亲自来帮助他，他也愿意能够不依赖父母，能够在这个当中有自立，但是他自己没有这样的能力，求主来怜悯他，让他在人生进入低谷的时候能够向上来仰望，寻求主的恩典和救恩，让他真正的认识你，经历你的大能。因为你说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让他在你的里面能够更新改变，也从你的话语里面能够认识你生命的大能和生命的真理。也求主你帮助他，让他委身在你的大能的计划的当中，愿意一生来跟随你，荣耀你的名。鼓励他在学习，在人际关系上都有积极进取的心态，学会面对自己的生活，有自我管理，适应各种环境的能力，让他也能够确立人生的目标，一生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能够成为社会的祝福。我们也为到北京的邓弟兄来祷告，他们面对夫妻的生活，面对与家人的关系，有很多的挣扎，求主你恩待他们，让他们在主的里面能够认罪悔改，重新被主你来改变，在主的话语上能够得到建造，生命更新。面对婚姻的关系，让他们学习在主的里面共同敬畏主，顺服主，也彼此的相爱，以至于他们在家庭当中重新有一个新的开始，在众人面前活出基督新生的样式，也医治弟兄身体的软弱，让他这个家庭也成为主美好的见证。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是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的，阿们。
别信仇敌的谎言，别听控诉者的辱骂，记住神对你说的话，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听完今天的节目，听众朋友如果在你的生活当中也有一些难处的话，你可以借助电邮，借助热线电话跟我们保持联络。也鼓励你把你生命成长的一些宝贵的见证呢跟我们分享，尤其是夫妻关系的这种和好的见证。我相信这样的见证呢一定可以激励更多更多在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要发电邮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的电邮地址是什么呢？
我们电邮地址就是辅导的汉语拼音 @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那热线号码呢就是13229966322，还有短信号码13229966022，在前面注明辅导两个字。
是的，特别是发电邮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呢，鼓励你也把你的电话号码留下来，这样就方便我们跟你保持联络。好，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要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
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得胜。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要专心。